朋友们好啊，我们是酸菜馆公开节目，王掌柜给大家再次播报新闻了。
大家好，我是主播丁丁。
这次真的是播报新闻啊，因为录节目的当口呢，我是刚从东京回来。我去东京的时候呢，刚好赶上 iPhone 17系列的首发，就真的去摸到了真机，而且是在东京的苹果 Apple Store 的官方店见证了首发的盛况，简直是震惊了我。你知道现场有多恐怖吗？
不是在日本的这个专卖店，仍然也大家就非常非常的追捧这个 iPhone，对不对？
就在东京的涩谷有一家 Apple Store 官方店嘛，
什么盛景，人山人海。
我是傍晚去的，
哦。
差不多是天刚擦黑，乌乌压压的人。我一开始我以为是排队买啥东西哈，就是一个好吃的或者说手办之类的，但是我再仔细看，这不是一个苹果大玻璃吗？好家伙！乌泱泱的全是人，那个像贪吃蛇一样转了好几圈儿，
真的就是他们
门店
是
里面也
排
是。
队进店是吧？排队
我
进
有照
店，
片为证。
哦，太好了，
而
回
且
头
比较
再
有
我
意
们
思的
看
是，
看。
我回国之后也在上海的 Apple Store 也去逛了一下，发现国行由于那个 eSIM 政策的原因啊，你没有发现 Air 版本 iPhone 17 Air 版本是没有上架的，
是
实体店也
的，
摸不到，对
是
吧？
的。
但是其他地方有，
我已
很
经
有意思
一
啊。
直在搜索，一直在搜索，都是只有二手，就是港版二手啊，没有国行的一手。
你看，咱们国家是各种限制的政策，没办法，就是特殊国情况嘛。我真的蛮震惊的，就是这个东西，哎呀，一年一度的科技界的春晚，为什么大家对新的手机这么的痴狂呢？真的很难理解啊。但是作为苹果公司的小小 mini 股东，我是开心的，对吧？大家买的越多，苹果公司的股票价值越大嘛。咱们作为小股东也是越开心哈，有这种感觉。
确实这个立场不一样啊。原来是从用户的角度啊，现在你是从股东的角度啊感受。我记得前些年我们很多年前吧，我们还熬夜看苹果的发布会，然后赶紧啊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就是点评一下苹果手机的新功能啊，也是目睹着它从4S 啊一直到现在的17。但是现在呢，掌柜已经不愿意看它的发布会了，只愿意看在它专卖店门口拥挤的人群啊，就已经感到
来
很
决定是
欣
不是要
慰
抛
了。
股票
产品已经不重要了。
产品不重要，也不是因为我不想看这个发布会，而是实在是年纪大了不敢熬夜 肝脏受不了
确实啊。我倒是最近看苹果的这个吐槽很多啊，关于它这一款手机，因为它把这个钛啊，它的边框啊，从原来的钛合金，为了散热啊，然后也为了轻啊，就换成铝合金啊，然后说什么在专卖店那里刚上架了，试用了那个真机嘛，摆在那里4个小时，上面就已经布满了划痕，但看来仍然没有阻止啊，就是大家非常疯狂的去抢购苹果的心啊，我看很多评论说，你带上个手机壳不就行了？就非常的宽容啊，
对，如果换成科技毒舌罗永浩的话，就是又不是不能用，对吧？还吹毛求疵。你
对，
说的这个痕迹，我确实看到，这也是国内的，咱们很多像百度、头条都会有那个热榜嘛，什么苹果客服回应 iPhone 17新机划痕，都成了一个热榜了，是吧？真的是很垃圾，我是真的觉得苹果越来越垃圾。虽然是资深的苹果用户，我不能说我是果粉。虽然我是用苹果全家桶啊，苹果电脑、苹果 iPhone 这些设备，但是我真的觉得它的软件越来越烂。因为我观察了它有2个系统的 bug，到现在没有修复。咱是立铁为证哈，咱们是2025年的9月22号录音，立铁为证，2个 bug 至今没有修复。上一代就有，现在我第一时间更新了 iOS 29，仍然存在。我跟你说一下好吧，
好的
第一
好
个。
的。
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怎么节目散来散去，我们是一个散文型的节目，我们想到哪说到哪。
这不散不散啊，形散而意不散啊。
对，我们是这样子的啊。第一个 bug，因为有时候我跟钉钉连线呢，我们会用这个 iPhone 的语音
录
通话录
音，
音功能，对吧？我不知道钉钉你自己有没有注意到啊？它那个通话录音，它的保存位置是备忘录，就每次录完音自动保存的备忘录。但是自从我和钉钉通话录音过一次之后，现在我的备忘录每天都会，我只要打开它，它会自动添加一个新的文档，标题就是与钉钉通话录音中。点进去一看，有一个通话录音的音频文件。你只要在这个界面什么都不操作，等那么3秒钟，它就会自动的消失，因为本来咱俩就没有在通话录音。
大 bug 呀！ 这简直
真的，我上一代 iOS 到现在这个 bug 就一直没有消失过。
不是你没跟他说吗？你不是跟库克也还行吗？
这个微信早就拉黑了，联系不上了。这个严重的来讲，这个软件质量真的是寒了一个老用户的心，这太差了。
这比安卓差很多啊，这个。
还有一个 bug， 因为咱们是用播客的重度用户嘛，我说丁丁，你有没有体验过，在 iPhone 你点那个设置里面不是有个播客 APP 嘛，对吧？你点击播客 APP 的那个设置界面，我这边啊，我是用的美版的 iPhone 13最新的操作系统，我包括上一代操作系统，我只要一点，立马系统闪退。从来没有成功过，就这个 bug 到现在也没有修复。大家可以去现在验证一下。
哦，这是就是新的这个 iOS 系统它带来的 bug 对吧？
不是上一代它就是有这个 bug，
更新之后带来的 bug 对吧？
现在到 iOS 26了，它还没有修复，
就没有人反馈是不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哎，那只能说啊，不够重视。我们这个播客啊，它使用一些工具时候的体验呢、啊？
本来我们就是弱势群体，对吧？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一个通病的一个 bug， 还是说只是针对我？咱这个就实在是，不能说很爱是吧？只能说这个太失望了，太让老用户寒了心了。
嗯，
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用了 iPhone 13，但确实说咱不是说买不起新手机哈，只是觉得没新意。你别管是什么变薄啦，又怎么什么新的芯片速度有多快，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任何新意。
嗯，
所以就隔了几年都还不换，实在是没新意。
嗯，
但是不排除我看到门店真的是贪吃蛇的排队的时候，我一方面不理解，另一方面就是这个股票不能卖，还得持有。
突然又有了信心，拿起手机就想卖，看到门口的人啊，又放下了。是吧？
我在东京还有一个观察哈、
嗯，
就是在苹果店一条街有那个，基本上世界上你能叫上名字的奢侈品 ，LV、香奈儿、迪奥、爱马仕，一条街全都是他们的这个官方旗舰店啊。
嗯，
而且那条街很有意思，所有的奢侈品的品牌的门店是一栋独栋的楼，每一栋独栋的楼是由世界知名的设计师操刀的，各个流派的设计师。基本上你不买东西的话，你去看每一个建筑。都是比较赏心悦目的。你像迪奥的话是一个特别的，怎么讲呢，有现代感的吧。还有一个香奈儿是一个白色的吧。
嗯，
就每一个建筑都是世界顶尖的设计师操刀的作品。所以你可以不去消费奢侈品，但是你走在那条路上去欣赏建筑之美，真的挺享受的。
嗯，
有一个小观察，就是我在东京最繁华的最时尚的那个路上，我发现了泡泡玛特的大店，人也蛮多的。
不是咱国人出国去了吧？跨海去买。
很多人他看不懂泡泡玛特的商业逻辑，看不懂年轻人为什么追逐、嗯、但是看不懂不表示你不能买，所以有些人就买了泡泡玛特的股票。
嗯，
好像是翻了 大几倍吧、
嗯、
对吧？
对，
所以这就是一种商业观察嘛。
对，就是
你看不懂你去理解。
哎，怎么说，就是一级喜欢买产品，二级喜欢，对吧？就是买股票。三级喜欢就直接收购嘛。
你说的是
到了二级啊，离三级不远了啊，看好了就下手。
对，到三级的话我就去拍片子了。这次东京也不热，我去了，我去贡献一把，对吧？去东京的这个大久保公园。
嗯，
你知道大久保公园是什么梗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快说说，是场拍片的那种场地吗？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咱们都是星散神也散的一个节目。我们确定我们录播之前的话题肯定不是这个，对吧？咱们聊着聊着就
对，就现在完了，这个一也防不住了啊。
其实在日本性活动是违法的，肉体接触是不违法的，但只是有些情色，
你说的是
情色的这种灰色地带是吧，歌舞伎一条街这些东西。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啊，就在这个东京的涩谷那边啊，有一个大久保公园。这个大久保公园呢，每天晚上10点之后吧，在暗影婆娑的地方啊，就有一些穿着比较清凉的小妹妹，对，在里面就是为爱情做买卖。慢慢的，大久保公园就成了一部分人群的打卡的一个地方了。那是一个不大的公园，对，但是你大家在 抖音啊，可以去搜一下妲己宝公园，你就知道王掌柜在说什么。基本上拍的那个现场画面，我不是说现场交易的画面，基本上是别的地方交易的，但是现场那种揽客那个画面都很真实啊，那是一个灰色地带。
那你知道国内啊，就是在一些老年人经常跳舞广场舞就那些场地，你看过吗？我看已经刷到好多视频了，就是拍摄的，就是很多人其实在那里也交易啊，嗯，就20块钱，对吧？就反正就很多的老头在那边嘛，啊，就一些其实年纪也颇长的女性，就那里20块钱好像就可以触碰一下啊，类似于这种，就在那个还生意还蛮好的，
就很亲民啊，这个价格很亲民，也没有内卷，是吧？
哎，
英国有一个官方的 BBC 做的统计报告啊，英国说是注册年纪最大的 sex worker 是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所以你有时候你哎呀挺奇怪的。而且谈到这个行业，在韩国经济危机的时候，有很多韩国的家庭主妇迫于生计，也包括一些 old lady 也被迫做一些赚快钱的一些生意，这都是一些心酸的过往，他们国家民族的创伤吧。大家网上可以找到相关的这种素材。那大久保公园是蛮多的一些，对吧？一些男听众当心了啊，千万不要去那些地方，尤其是不要晚上10点之后去。
完了，到那儿去，两个人一顿眼神，你也是王掌柜的听众，嗯。
大家去的话，你可以说一声报王掌柜的名字，可以打0折，是吧？开玩笑啊，开玩笑。我想问丁丁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已经录了10多分钟了，我们这节目本来要聊啥来着？
聊你是马上要收购苹果的计划吗？
哦，对，想起来了，就是聊那个，就是如果你有8000块钱，你是愿意买苹果公司的股票，还是愿意买最新的 iPhone 17？对于这样一个选择题，我是坚定的买股票，因为我会在想，你说一个新手机用了半年、一年左右，它就立马就过时了嘛，这必然的，每年都会发新机。然后呢，数码产品它又不是收藏品，折价率非常的高，对吧？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那同样的一个货币价值，一个是投资行为，一个是消费行为，就是这么的直接的性质的区别。我是愿意去买股票的，而且苹果公司的股票其实不贵，这也是很多人可能有信息差不太了解的情况。
嗯，
你可以买一手苹果公司的股票，也才不到人民币2000块钱。那你就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消费品公司的股东了，你不想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吗？
我说实话啊，这个股票市场上，这就是说，嗯，一手要是超过就是这个股票的单价啊，要是超过30元人民币啊，我基本就不考虑了。
啊，你买股票是看它价格的是吧？就是哪个价格高他就没法买，
对，就没有办法操作空间嘛。比如说有人告诉我啊，他有个内幕消息，我看这个股票120块钱一股，哎呀，就是你操作不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操作空间啊，因为你买不了多少股，你也没有办法很快速的这样去交易啊，所以我基本上我就只买30块钱以下的，这个人操作习惯啊。所以你跟我说他一手要2000块钱的时候啊，这个可能不是我选择的这个范围吧。
哦，是这样子啊，这个咱就消除一些信息差，确实我、是我的问题，我把一些术语可能讲清楚。国内的话买股票是证监会是有要求的，你得以一手去买，对吧？
对，
我买一手茅台，我买一手的比如说某平安，对吧？某招商银行，这一手呢是100股起买，
对对对，
叫一手，对吧？但是美股不是这样子的，美股的话一手就是你可以买一股，你甚至可以买碎股，就不到一股。那苹果最新的股价的话，按现在来讲的话是245.5收盘价美金，你换算一下的话就人民币差不多2000块钱的样子，你就可以买一手就一股，你也可以买碎股。
哦，我一股我就可以买。你比如说他介绍我那个不是说100多块钱一股吗？那我买一手我就得10000多块钱，对吧？那
是的，
哎，那就没有把太操作了，对吧？那你这个我理解了啊。
所以你买茅台的话，你茅台1500块钱，那你一手1500块钱乘100，对吧？
对呀，
就150000，再加上手续费，
怎么弄？对不对？
对，这就买不起，是的。
比特币我能买个0.01个比特币啊，这买不了啊，这买不了一点。
再过十年可能 0.01 也买不起了。敞开的去想啊，是这样子。你像那个巴菲特他们家的股票，伯克希尔哈萨维嘛，他们股价都已经就你买一个的话就上百万美金了，就很吓人，就买不起。
嗯，这买不起，
跟普通人已经没啥关系了。
对
对，
就突然说听他降价跌了什么大跌20%或怎么着啊，跟你真没啥关系。就像茅台说哇茅台大跌，我一看还1800。
是，所以我们本期呢跟大家去简单聊一聊，其实普通人，我这个普通人可不是大富大贵的，说什么有几百万资金啊，你其实就有几万块资金，十几万块资金就可以去炒美股了，而且去开通美股账户啊，买苹果股票，买什么这个纳斯达克，什么七君子，买微软啦，买英伟达啦，甚至说买 AMD 啊，买各种 Palantir 这些时髦的股票都可以，而且也有一些所谓的虚拟货币的 ETF 也可以在美股买。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差，咱实话实说哈，因为大多数人是不太接触说咱炒境外的资产，也别说去炒什么港股了，因为港股的话你走官方的途径，你去开通港股通的话，那你要好像至少500万的这个资金，再加上几年的炒股的经验嘛，你才有资格开。其实就是把门槛抬得足够高来保护小散户的，门槛足够高的话大多数人是开不了的。但是美股其实几万块钱就能够 去投资，就是开户是免费的，你去投资个1-2千块钱去买个苹果股票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我想这期节目呢跟大家就聊一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国籍的公民，对吧，咱们没有海外身份啊，纯个体户开始，如果你想去开通港股美股券商，怎么一步步的去买股票，比如说以苹果为例吧，
嗯，
有非常非常多的坑，这些坑呢是我自己亲自经历过趟过去的，我想把我的付出时间精力成本得来的一些经验教训结论我分享给大家，帮助大家走少走一些弯路，你看怎么样？
嗯，可以可以啊，经常听你说啊，这个每天A 股打开也开心啊，睡一觉醒来看了美股也开心啊，赶紧跟大家说说你是怎么这么开做到开心的啊。
是啊，所以现在喜欢的颜色也变了，中国嘛喜欢红色，在美国就喜欢绿色，不一样啊，美股的涨就是绿色，
绿色
跟中国正好相反来了、
啊、所以你怎么都开心啊。
中国红嘛就是人民币是红色，那美元嘛又是绿色，就不同的色儿真的是也挺有意思的啊。
嗯，
中国公民是可以合法的开通港股美股，合法的开通离岸的银行账户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不要有任何的担心，这方面大家是先要清楚。难点无非是很多人要么就没体验过，他不知道他一步步趟过来会前面什么在等着他，所以他不安全感很强，对吧。另外一块呢就是有些人他觉得哎呀我可能是不是英语比较差，我没法跟老外沟通，我看不懂英文怎么办。实际上你不需要跟老外沟通啊，你为什么要跟老外沟通呢？因为全程的话这些券商啊所有的 APP 操作界面网站都可以设置成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或者是英文都可以， 你不需要你英语好，你只要有 money 就可以，
或者你只要认识 Apple 是吗？
Apple 是这个AAPL 这个英语、
嗯、
这个美股的代码啊。
嗯，
就所以先把基础前提跟大家说一下。
嗯，
那有些人会说我是证券人员，我是所谓的公职人员，我能不能开通？你当然能开通啦，你在中国的话因为证监会的监管，你是证券人员的话你没法去炒A股，但是人家管不着你美股啊，对不对？你开通境外账户不就行了吗？所以这恰恰是某些证券金融从业者的一个好处。而且呢由于是自己是从业者，已经被 A 股伤透了心，知道 A 股是咋回事了，那还不如去另外一个鱼塘去钓更大的鱼，是这么一个道理。只不过啊，炒美股呢有一个副作用，这个就要先跟大家说清楚啊，咱实话实说，真的，以前我觉得那句话是一个段子幽默，但是炒美股之后发现它是一个真实的情况。炒美股的副作用就是你真的每天活在上涨的恐惧之中，一点都不夸张，你每天活在上涨的恐惧之中，这不是任何的凡尔赛。
哦，对对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震荡了一下啊，这个实话实说。
是啊，在疫情的时候、
嗯、
这巴菲特老爷子说他活了90多岁，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熔断，是吧？这个是事实。但你看一下那个 K 线图，马上就很快再次突破前高，再次创历新高，就是这种情况。我为什么说他是长在这种恐惧中？因为啊，你每天你会看到很多负面的消息，什么美国的衰退指数又逼近多少啦，又某一个技术指标趋近于过往的历史衰退时刻啦，就你会在想我要不要卖，我要不要止盈离场。等你止盈离场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我靠，这苹果公司又创新高了，或者说英伟达又创新高了，那你会不会懊恼？卖空了懊恼，这种是真实的情绪，你会感觉你自己失去了，就像抢红包一样，你失去了1亿一样。人们是非常非常厌恶这种本来可以获得但是擦之而过的这种损失感的，非常非常厌恶。所以活在上涨的恐惧中是一句实话。
嗯，就是确实我能理解吧。就去年924行情啊之后，在大涨的第一天我就全卖了，然后后面就一直在涨。
那你后面
我每天
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我每天都活在上涨的恐惧之中啊。
这就是咱们作为散户啊，咱们这个命苦啊，就是林园说过一句话啊，散户命苦就是怕追高，对吧？一上涨就忍不住就哆嗦的就卖出，怕就是怕。所以你说你活在恐惧之中，是的呀，没办法。所以就把这些大前提跟大家说清楚之后啊，你炒一股肯定会学到很多知识，这也是不假，是吧？你现在在某个地方躲牛市，是吧？这可能也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反应，因为都是怕高，就尽早的离场了。我们把这些说清楚之后呢，我们正式开始，就是怎么样去开通美股的券商账户。我跟大家说第一个坑，就是不要去开通一些，怎么讲呢，一些二道贩子的一些券商账户。我的一个原则啊，炒哪个国家的股票就开通哪个国家的本土券商。你如果炒 A 股，那咱们 A 股有几十家的券商账户随便开，对吧？你如果炒港股，你就开通香港当地的券商，很多啊，咱就不打广告了，非常非常多。如果开通美股券商的话呢，你就找美国本土的，不要去找一些二道贩子的。二道贩子是啥意思？我跟大家说，就是美国的一些头部的券商，它会开放一些交易的接口给到它的下游。它的下游其实，你比如说你在美国本土券商开的这个户，你去交易，跟你去一个二道贩子，这个二道贩子告诉你我也可以交易港股，也可以交易美股啊啥的，实际上呢，它是去租用了，达成了某些合作啊，交易的合作，租用了上游的这种接口，这就是二道贩子。二道贩子的体验来讲的话，不如原生的，别要让中间商赚你差价。我不知道这样讲是否清晰啊？
嗯嗯嗯。
因为二道贩子的广告在小红书啊这些平台特别多，特别特别多啊，咱是趟了很多浑水的，所以
对它会有很多很多的推送，对吧？
我的一个原则就是能不让中间商赚差价的，坚决。坚决走最短路径。那么美国本土券商呢，其实对中国大陆居民是非常友好的。啥意思呢？就你不需要有美国身份，你不需要有美国的签证，或者说有美国的这个 ITIN 这个 RTIN 这种独立的税号，这些都可以开，因为他们有国际业务，针对于国际用户的，咱们就属于中国国际用户嘛，你可以开。我举例子啊，这是第一个坑，针对中国用户比较多的其实是盈透和嘉信 RBKR 和 Charles Schwab， 这两个是比较多的。那 RBKR 呢有一个很大的坑，这个稀里糊涂的就被踩进去了啊。 RBKR 有国际账户，就美国本土的给中国人注册的国际账户，它也有 RBKR 的香港分公司。如果你用这个百度搜索或者啥的，很容易你不看网址的话会跳转到 RBKR 的香港分公司，你稀里糊涂的开了一个香港账户，跟美国本土就毛关系也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坑，好多人开了之后发现白忙活，在注册注销又很麻烦，这个大家一定要避免啊。
嗯，
这个国际账户呢，它的英语就是 international.rbkr.com，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网址，你就看前缀有这个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站的意思，就能够知道你是在哪个开了啊。我建议大家在电脑端的浏览器操作，这样的话呢，开户的流程大概有十几步，这十几步的话会要求你的邮箱啦，你的手机号啦，你的职业信息，你的 个人的收入情况就是比较多，还要上传一些资料嘛，所以呢，在电脑端保存进度是比较方便的，上传文件也比较的方便，所以做一个简单的提醒。那第二个呢，其实大多数的券商，你包括 Schwab 一样，无非就要你这些信息，你的真实身份，你中国公民你就选中国这个国籍，然后你的。其实纳税人识别号就是你的身份证号码嘛，是唯一性的。这是在咱们国家，就是你的身份证号码，然后你的中国手机号是可以用的，你的中国的邮箱什么 QQ 163都可以，只要你能收到邮件就行。这些基础操作没有问题。这里要跟他说一下，他并没有筛选说一定要什么高净值的、高工资收入水平的优质客户，你即使在 RBKR、Schwab 选你的职业叫 unemployed 无业失业人员，他照样给你开户，不用担心。反倒是你填了这个 unemployed 之后呢，你省去很多你的工作啦、职业啦、税收情况、收入情况这些信息全都免掉了啊，我就填的无业，所以就通过正常可以使用，所以。题目让为实际趟过水，给大家打个保票啊，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接下来呢，你就会有第二个坑了，就是我以这个 RBKR 为例啊，它最近突然收紧了一些政策，对于国际站的用户，它需要你提供你在中国以外的地址证明，这个是很难搞的。对于走正常思维路径的人来说是很难搞的，因为本身。你说你又没有在美国的同学是吧？给你提供一个住宿证明，一个英语的一个对吧？房租租赁的合同，这个其实你这样去想，有这个需求，市场上就会有一些供给，所以呢，很简单解决这个问题。告诉大家怎么弄哈。第一个呢，你就是，这大家都有美国的朋友吧？像丁丁一样 让你美国朋 友给
人均
你，
一个是吧？
对，出具一个。比如钉钉的全名啊，住宿的地址啊，其实网上有模板的，只要改一下就行了嘛，就证明你是在国外生存嘛，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可以蒙混过关。有些人觉得这个比较麻烦，我能不能搞现成的？有，你就去淘宝，去万能的淘宝搜地址证明，海外地址证明，有商家提供这个，几十块钱嘛。你要是没有美国的朋友，那你就自己又不
你
会
说这
DIY 的话。
怎么没有一个什么产品，金融产品需要中国的地址证明呢？对吧？我也可以 我们都可以做副业，卖卖中国的地址证明。
丁丁作
没
为
有啊。
上海居民，你可以提供房东协助办理居住证地址的这种服务
最好是给海外居民啊提供点他们买 A 股的时候需要提供的中国地址证明啊，还没人来啊。
你确实可以啊，那不是房东租房子还要看一下是不是业主愿意配合帮你办居住证嘛？你愿意提供去多加一个100块钱啊，对吧？好，我们又开始散文式的
嗯，
跑路
对，
了啊。
赶紧回来啊！
这个地址证明搞完之后呢，有最后一步，我就直接说啊，你用中国的手机号是可以的啊。有最后一步是比较麻烦的，就是开户最后他会给你发一个邮件，恭喜你啊，你已经对吧，在。就处理你的资料了，并不意味着你开户成功。有一个入金的步骤，就是你必须得往里面存炒股的资金。这个炒股资金，你几十美元，对吧？折合人民币就几百块钱都可以，但是你得存。存的话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坑了。这也是一个难度挑战、操作性比较门槛高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你是从中国大陆，你国际电汇的话，它要求你是本人账户啊，就是你是本人开户的。姓名一样的账户去汇入，那你比如说你使用国内的招商银行，你进行国际电汇的话呢，中国公民直接国际电汇到券商的账户，这在银行看来是一个高风险、受审查的一个场景，因为中国是禁止这样去做的。你把汇出去的国际资金，你去处于境外的投资、买境外的房地产，这属于尚未开放的领域，所以呢，大概率你是汇不出去的。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呢，你其实。咱实话实说，有很多人选择去香港开账户。咱们以前公开节目也聊过，无非就是你有了一个香港的户头，就是属于离岸账户嘛，离开大陆叫离岸账户嘛，你就可以去用香港账户向美股券商 RBKR、Schwab 去转钱了嘛，就入金了嘛。这是香港银行账户开户的目的之一，所以这也是解决的方法。所以碰到这个时候呢，你说，哎呀。 没有银行卡怎么办？那你只能去开户了，对吧？这个实在是没办法。有一些灰色的东西，我觉得不建议大家去操作是什么呢？有关户的风险。就欧美国家跟咱们中国哈，咱们就闲聊，有一个很大的社会商业契约规则的不同。欧美国家呢叫信任前置，咱们中国啊叫信任后置。这不是我发明的词啊，这是这个一些外面的一些人的共识，就是讲咱们这种商业环境的区别。什么叫信任前置呢？就是这个国家这种操作的这种衣食住行的方法不一样。我先信任你，后面出了事儿我再搞你，我按规则搞你，这叫信任前置。就一开始我是无条件信任你，你在按照游戏规则走的时候，你填各种资料的时候，你是真实有效的，不是虚假信息。我在认识你、了解你之前，我就先选择相信你，叫信任前置。但是如果你违背了这种信任，我突然发现，对吧，你的这个东西是造假的，好家伙，那搞死你，关户啦，各种惩罚性的措施啦，因为他要防止洗黑钱啦，一些违法的行为嘛，那就很严格，那你到时候就欲哭无泪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走真实的，这样的话最保险。那什么叫信任后置呢？就是咱们中国的这种人情社会啊，其实是把规则放在第二位的。我一开始选择不相信你，我要去慢慢的接触你，了解你，跟你喝几顿酒，有朋友的引荐，小张小丁，对吧，哎呀喝几顿酒，然后哎呦你也是这个复旦大学的，对吧，咱们校友，哎呀就认识一下，哦这个我开始逐渐的信任你了，对吧。后面你做了什么事情，规则啊都是灵活变通的，不是死抠着的，对吧。中国还讲什么理无可恕，情有可原，对不对，道理可以放在一边，这就叫信任后置。我们是培养起来信任感很不容易，所以是这种中美文化的一个，或者中国跟欧洲这种国家的这种很大的一个不同。
这在中国有一个常用的词啊，叫背书啊，你就是你 你的资料什么的，这不重要啊，这大家
担保人
不信任啊，不信任，这没谁都能填，对不对？重要的是谁给你背书，所以这个是，对吧，你说啊我跟谁谁是朋友啊，他介绍我来的，哎这个朋友是给你背书，那你说我是什么什么单位的，对不对，那这个单位为你背书，就是你必须得有什么能背书的东西，那你才能得到信任。而你光凭着大家都凭填这些东西啊，其实获得不了信任的，这个其实也是挺中国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讨论一下啊，我们又开始散文时间了。其实你觉得你觉得信任前置好还是后置好？到底我是一开，比如我咱俩是陌生人，对吧，我们两人去谈什么事情，
你知道那个，我跟你说一个，举一个例子吧，就上海现在正在试行啊，你知道上海的那个地铁，
我大概能猜出来是什么，
地铁进出那个闸门，你是知道我说这个吗？
我知道。
哎，就我们举这个例子吧，就是地铁进出的这个闸门呢，磨损很快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正常是关闭的，来一个人就在高峰期的时候来一个人刷一下卡，他砰打开，然后再来一个人他就关上，再来一个人砰打开，就这么就对他磨损特别大。所以呢上海就尝试在一些站就让他是常开状态，他就默认每个人都会刷，就只有遇到不刷的了他才合上，如果正常刷的话他都永远是正常打开的状态。那这个其实就是信任前置，就是我默认每个人都会刷这个卡，不刷的是少数的我才需要合上，这样对这个门的损耗就特别的低嘛，对吧。但是是不是能达到做到这个信任，就当每个人看到这个门都是开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还像之前那样就是有那么高的刷卡率呢，对吧，这个就是对整个社会啊就是人们的诚信的一个考验了。所以信任前置其实对就是对诚信的一个考验。那比如说像火车站这种啊，就是人群比较繁杂，它是不可能用这种的，没有办法，那这样可能门会磨损的更快，就整天在那卡人，可能磨损的更快，可能会有些人就会认为，嘿，这开着门是不是不用刷卡就进啊？那这样的话，这个对门的磨损就更大了啊。张哥，你觉得这个例子贴切吗？
拍案叫绝，这时候我得
真拍了是吧？
非常的好啊，但是可能我觉得原因不是说。 夹几口的磨损，它可能是为了提高通勤的效率。
嗯，通勤效率也是记忆。
因为你如果你去早高峰的陆家嘴站的话，它都是闸机常开的状态，提高通勤效率嘛。你去香港的话，你会发现它也是常开的一个状态，而且哈、啊，它也是防一手的。你从 A 站进去，你发现闸机常开，但是你得出站吧？你通常出站的时候，它不是常开的。
嗯，它再
这个时候你就尴尬了。
嗯，
对，它是单点常开。
嗯，
所以这个东西咋说呢？我觉得是一次信任前置的一个尝试吧，提高效率。
嗯、还有一个啊，我今天看一个新闻啊，这发散了，不好意思啊，就我也蛮感慨的，就是就是有那个去户外运动的吧，就是一两个人去户外运动啊，户外的时候就失踪了啊。那这个失踪了之后呢，他的朋友首先就先找到了当地人工救援的，就是那个民间救援的吧，民间救援团队。然后那个时候啊，就是他们失踪在哪，失踪的人是谁，就是跟他们说啊，就有两个失踪了，但不知道是谁，就名字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报警。而且报警有个条件啊，就必须得是有家属报警或怎么着的，那就是情况都没有的时候，那么这个民间的救援队就先去找了24个小时，把人找到了，两个人都已经死了，就摔在山谷下了。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这两个人被家属给告了，就被死者的家属给告了，说他们知道消息之后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耽误了救援时间，所以他们应该为此担责。当然这个官司还在打的过程中啊，但导致什么，我看评论就是我国对于就是人就是这个私人的这种救援啊，民间的救援和官方的救援啊，责任还不清晰，立法还不明确，就是还没有明确他的这个各自要承担的责任啊，等等等等啊，就需要这个法规法条啊，就进一步的明晰啊，才能避免这样的矛盾。其实你想想，就是我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可能在很多国外就根本不会需要去考虑这些问题，包括地铁为什么不用闸机或怎么样，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因为不会出现这种彼此不信任的情况。而在我们这边，就是前置的信任是很难做到的啊，就所以导致什么？导致这个民间的救援队就地解散，从此不再接受任何的救援请求。
听起来确实是让人唏嘘啊，这个真的是，我不能说哪个是好啊是坏，可能就存在即合理嘛，它肯定有过往的各种原因导致了。我们社会的很多活动，你可以理解成叫博弈论的最优解。你所看到的所谓存在即合理，就是因为它是无数次的交易，人和人之间的活动交往之后博弈下来的一个最平衡的状态，最平衡的一个选择，就是我可能信任前置或者信任后置。这欧美的信任前置也不是说我是无条件信任你就怎么样的一个高尚，而是它的违法成本很高。比如说抓到逃票之后，这个社会信用制度，你连申请贷款、申请信用卡、申请工作全都受影响，它的一次性违法成本特别高，所以它这个他不敢轻易的，对吧？浪费自己的社会信用，并不是说他有多高尚，对吧？这个咱们不要有一些负面的一些诱导哈，不是这样子，他只是说存在其合理。
对，就像我在新西兰的时候，我原来做那节目也讲过啊，我就看到很多人在那钓鱼，然后他那个旁边就那个钓鱼旁边那个箱子上好像就有一个标，就有个刻度啊，然后我看他们钓完鱼就都扔回去，然后我说为什么扔回去？他说，这个鱼啊，要是小鱼。就这个刻度的就是违法的，你就必须给放回去，就大于这个刻度这个鱼，对吧，你才能作为你的收获。那我说这不是吧，野外吗，这旁边也没有人啊，这谁盯着你嘛，对不对？他就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如果抓到你，那可能你的社会信用就要崩溃啊，就可能要得到一次重罚，所以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老外可能澳大利亚的朋友说，中国有句古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会没人知道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是吧？这都我们的老话啊，但我们自己从来不信啊。
头上三尺有神明，我们是头上三尺有 WiFi，
说错了吧？头上三尺有 camera 吧？
哎呀，丁丁一下升华了，
叫什么 mobile camera 啊？
确实是我们是人均摄像头拥有量最多的国家，这没办法啊。这是属于信任的，这属于信任的后置了，时刻盯着你。
对，太后置了啊。
好，我们这个期节目就这么散下去了吧哈。
好，回到你要说的吧。
就讲开户嘛，对吧？这些所有的填这些表格都没有问题。那如果啊，你肉身去香港是最方便的， 对吧？你去旅游也好，对吧？过境深圳直接一个口岸嘛，15块钱签注一次去香港，你去办几张银行卡，咱们以前公开节目里丁丁也分享过，对吧？你在香港办了一些卡，很方便。但是呢，有些人他是不方便出境的，一个呢是时间问题，一个是对吧？有一些公职人员身份问题，他不方便肉身出境。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然后你想开境外账户的话呢？我们节目有一个主播福利可以帮你的忙，你找主播微信对吧？你找我，我可以帮你介绍渠道资源，人在内地不需要出境，可以开通境外的银行账户啊。这个具体的细则咱们不在公开节目里讲了，但是可以办到，也没有额外的费用啊，全免费的。但是呢，外资银行它很多的服务呢，其实叫见证开户，就是你在外资银行的内地的分行。可以协助你这方面呢，需要这个内部的推荐，然后呢可以开通这个账户。如果你能够搞定这些的话呢，基本上你去开通港股美股的账户已经大功告成了，只要入金这一步就可以大功告成。如果呢你又想追求最极致最节省成本的方式，我推荐大家啊，其实可以开通两个美股钱粮账户。刚才讲到 RBKR， 先把它收个稳，如果你搞定了入金，对吧？你会正式的收到一个恭喜你账户设立成功啊，通常是8位数字的一个账户号码，你又可以安装它的 APP， 可以登录它的官方网站，有电脑版的苹果电脑、Windows 电脑、iPhone、安卓都有它的客户端。但是我得说一下啊 ，RBKR 是一个适合高手玩的一个券商。它提供的强大的工具是很多炒美股的人做美股期权的人必备的一个工具，他们的期权交易工具是非常非常完备的，是在电脑上玩的。但是这个软件啊，我实话实说，对于新手极其的难用，这也是一个坑啊。你第一次安装这个软件啊，你大概没有个20分钟到30分钟你装不下来。为啥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变态的一个技术，什么 Java 的各种安装包啦技术，你经常看到这个界面会处于一种卡死不动的状态，你觉得是不是中毒啦或者怎么样？其实不是，它在后台安装各种更新包，由于中国的一些特殊的网络环境，它下的速度极慢，所以呢，第一次更新的时候，好不容易你折腾了下来，如果你有科学上网工具的话呢，会下来比较快，安装比较快。你安装好第一次之后，你心满意足的登录好之后，对吧？你隔了一星期，你再登录，它又会变得很卡。为啥呢？因为它又在更新一些小的部件，又会漫长的等待。所以这个东西啊，对于高手来说，是玩期权、高级美股策略是非常非常爽的。但是对于习惯 A 股操作的人啊，你可能还是从手机端操作会比较好一点。这是我的一个实操的一个经验。你不玩那些复杂的工具。你只是说点一下选择 AAPL 苹果公司的股票，选择你要买的股数，然后你点一下 buy 就买入就可以了，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操作方式。我如果再给大家讲复杂一点， RBKR 就是美股就很变态，他们的这种市场它可以有十几种下单的策略。你比如今天你买一手茅台对吧，你1500块钱，你100股对吧，你下单你设置一个定价就买了，对不对？非常简单。美股可以有十几种下单的方式，你敢信？
嗯，
是匪夷所思。我跟你讲，为什么它有十几种？就是你最简单就是限价单，比如说我设置1500块钱，对吧？高于这个钱我不买，那 APP 这个券商它会知道你的交易的这个策略是什么 ，OK， 符合你的订单的这个市场上的报价，它才给你成交，就限价单嘛，这是最简单的一种默认的方式。但是美股券商不是的，它就适合高手玩，就在于它十几种不同的设置，我可以设置在。股价是在某一个具体的范围0.0几的差别，在这个范围内我可以去买，我可以设置成是这个按照市价多少的一个范围，就是组合交叉，像光 RBKR 就十几种。说实话我都没整明白所有的含义是什么，我大部分是使用最简单的这个限价单的一种方式。如果国内不是有你也会玩那种条件单嘛，对吧？条件单是在美股来讲是超简单的基础的功能了，它的条件单可以设置极其复杂，
这个没有玩过啊，感觉好像
会不会吓退一些人？
对呀、啊，我把我都要吓退了啊！感觉我这种已经就是傻瓜式操作习惯的人，肯定 感觉自己智商不够用啊。
所以如果你不玩这些东西的话，你就最普通的限价单，我希望苹果公司比如说跌到220块钱我买，那你就设置220，不达标他就不能给你成交就行了啊。如果你是高手，你玩这种期权策略的，你玩这种高级定价设置的，可以去找这种方式啊。RBKR 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功能，这个咱就讲实战派的技巧啊。你想象不到，券商它有一个增值服务哈、啊，叫换汇功能。你看咱们去换汇不是去银行吗？对吧？你想象你要去日本旅游，你不是去换日元吗？对吧？你去中国的银行，你就发现，这个汇率不是特别的友好，对吧？你这万万没想到，这个美国的本土券商，它竟然提供一个比银行的汇率报价还优惠的一个换汇服务。因为有些人他的入金啊，比如说一个香港人，一个日本人，他开通了，一个中国人，他开通了这个美股的这个 RBKR， 他可以入金人民币，入金港元，入金日元，也可以入金美元。但是这个时候你美股你不是以美元计价嘛，他就可以提供给你换汇服务，他的汇率是极其划算的，比银行还划算。但是这里有一个坑是啥呢？就是如果 RBKR 发现你频繁的换汇，只把它当成是一个换汇工具而不买卖股票的话，它可能会关你的账户，就薅它羊毛不能薅太多。
就是他也知道可能有人就冲着这一点来的啊，那他允许有这个换汇的功能，是希望大家用各种各样的货币都方便来他这里交易吗？还是怎么样？
是这样，是这样的，就是世界上主流的货币它都可以支持入金。
人民币呢？
可以啊，
哦，
离岸人民币 CNH、
哦、
可以的。
哦，所以我的理解的意思，它所有的提供这些工具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更方便的交易股票啊，而不是，
没错
啊，
因为你要换成美股，你才能买股美股嘛。
嗯。
但是 RBKR 它最强大的还不只是它的那个高级复杂的那个客户端啊，
嗯、
那个期权策略工具，它可以交易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资产。讲人话就是，你开通了一个 RBKR， 你相当于是开通了。你能买美股，你能买港股，你能买日本股市的股票，你能买欧洲的股票，你能买外汇的产品，你能买债券，你能买基金，无所不买。它不是一个纯美国券商，它是一个全世界开展业务的一个，只要开一个账户全球通买的一个平台，这个就很爽了。
嗯，就不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边的券商的账户上面啊，你最多就买国债逆回购，对吧？或者买点 ETF，
其实你可以买 QDI， 就是境外这个基金嘛，只是人民币计价的、
嗯、
你会有汇率的风险。
嗯，
啊，就是它没有汇率风险，只是纯人民币计价，费率会比较高、
okay.
啊，因为有额度的限制。
Okay.
你去换汇去买日本股票、买美国股票，会有双重风险，一个是股票的涨跌的风险，一个是人民币跟美元汇率变动的风险。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子。
嗯，
你就看是不是现在其实有个大环境，就是讲美元贬值，人民币的升值，一个大的宏观趋势。因为美国要拉自己的出口，中国承压嘛，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博弈。但长远来看的话，美股增值的回报是远远高于所谓几个点的这种汇率的波动的。刚才讲了 RBKR 对吧？接下来讲一下就 Charles Schwab， 这是我也开通的一个账户，这也是有一个段永平。这个投资达人嘛，对吧？当年步步高啊 ，OPPO、vivo 的投资人段永平，他也是 Schwab 的一个券商的用户啊，就是他的这个账户，他比 RBKR 有一定好处吧？他是一个美国老牌，好在哪里呢 ？RBKR 是一个账户全球随便投资，那 Schwab 的是专注于美股投资，但是呢 ，RBKR 它是有手续费的。券商都有佣金手续费，这个钉你好理解啊。你比如说 A 股它有就万几、万三、万一点五这种佣金。
对对对。
美股的佣金是梯度的，就是你交易量越大，你的佣金越低。但是呢，整体的费用呢，其实是相对 A 股，我觉得还可以吧。啊，相对于港股来说的话，那就极其便宜了。
嗯。
港股的佣金是最高的，美股是比港股比 A 股可能都实惠很多。再加上美国的很多基金托管费手续费是中国的十分之一，所以其实买卖的资金费用是比较低的，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收手续费的一个券商。 Schwab 不一样， Schwab 是免费零佣金的这个券商。
那他靠什么活着？
你在那里买股票不收你钱，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哈，就不收你钱。
这万一一点不收我钱的，我其实我还蛮警惕的。
一个老手了啊，是啊，他比 LPKR 就是不收你钱，但是呢，他的交易的范围就是专注于美股的一个券商。但是今天你忍不住会想一个问题啊，因为他最早他其实也是收费的，为什么他不收费了呢？这也是行业里的鲶鱼效应。就美国呢有一个互联网的券商叫 Robinhood，就当年那个什么散户大战华尔街那个 GME 游戏驿站那个投资股票，Robinhood 还背后还扒人家网线的这种故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这些互联网券商，它打价格战、零佣金，导致这些传统券商被迫内卷加入这个战斗，也宣布自己的零佣金。零佣金呢是大部分的股票跟大部分的 ETF 基金，少部分的话还是收取的，但是大部分你所能买的品种都覆盖到了，不收钱。但有人会问了，你既然不收我钱，你靠什么赚钱？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我刚才我就说嘛，他靠什么赚钱？
其实呢，赚钱的方式很多。第一个，用户的资金。券商是拿出来去买它的增值的服务的，就是比如说去理财、投资、债券收益，就是拿用户的这个沉淀的资金去做增值服务了，做增值收益去了，不是说你就像银行一样嘛，银行它最怕挤兑，就是散户把钱都抽走嘛，但是大部分散户是不会把钱都抽走的呀，那你就银行把这个钱就放贷给另外的人赚差价嘛，对吧？那这些券商就是把用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就拿出来。去做他的理财投资去了，他有这方面收益，那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池哦，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这些券商会有一些增值的用户业务，比方说我给你开通额外的，就是市场报价的更快速的数据通道，我给你提供私人理财投资顾问的服务，月费一个月几十美金、几百美金，还有一个比较隐性的一个收入来源，这个。很少有人去讨论啊，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概念了。他会做一些报价的，怎么讲呢？报价的滑点，就是你以为的券商是拿着你的订单去市场上去交易啊，其实有的券商不是的。你比如说 Robinhood，他会把你的报价单打包卖给第三方，通过第三方去完成撮合交易。然后呢，你的报价跟实际的成交价，它可能不是市场最优价，它就赚这个中间的差价的钱。这个在我据说在 A 股应该是没有这种服务的，但是在美股呢，券商这么干是合法的，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是允许这么去做的。大家好理解是啥意思吗？
就是说，他不从 C 端赚钱，对不对？他去找了 B 端。
他是，就是他把订单流卖了，他是一种订单流赚钱方式。比如说，丁丁，你想以1美元的价格去买一个东西，但实际上呢，市场上的有效报价可能是0.98，但是呢，他没有按市场最有效的报价给你成交，他把这个订单卖出去之后，找其他的对手方、撮合方，他就吃了比如说0.02的一个差价，他赚这个钱。啊，就
我
是比较抽
也
象是
对
吧？
对对，也赚的蛮卑
你觉得
微
很
的，
低
不，
是吧？
对，不是
它的用
这，
户量很大呀。
用户量，它就肯定靠用户基数吧，这就有点像啥呢？这就有点像拼多多啊，其实给你卖你那个东西，它一分钱都不赚啊，但它里边夹了一张什么什么游戏卡的什么什么，对吧？他靠的是这个游戏卡赚钱啊，其他那个订单他其实是倒贴钱的，类似于这种。
可以这样，
反正总之，他不是从你这儿赚钱啊，但他就从你这个流量赚钱。
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比喻吧。对，就订单流支付啊，这是一个非常隐含的一个套路啊。Robinhood 就一直在做这种模式，它的专业术语呢叫 PFOF 啊，PFOF。大家可以在像 ChatGPT 啊去搜索更详细的一个概念。这种打着零佣金的券商的交易，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发送到像纽交所啊、纳斯达克去执行。打包给了高频交易的做市商，他通过各种算法控制，把这个价格差呢进行一个套利，叫订单流支付模式，叫 PFOF，啊是完全合法的啊，只是啊可能对散户来讲的话，就价格差那么零点零零几分哈，这积少成多，人家也能赚钱， 就这么一个道理吧。
嗯，
我想说的是 Schwab 有一个坑，或者说 Schwab 有一个中国散户不要去尝试的一个禁区，它有一个神卡。 Schwab 呢，它会给美国的用户提供一张免费的银行卡，这个银行卡呢有一个神奇的 buff 魔法，就是它支持在全世界任何的 ATM 机提款，没有任何手续费。
嗯，
他把这部分的成本给自己 cover 掉了，让惠于消费者，让惠于他的用户啊。所以这个神卡呢，很多人都想申请，但是在两三年前 ，Schwab 针对中国大陆的用户，可能被中国用户薅羊毛薅怕了啊，停止了中国大陆的用户的申请的这种权益了。你现在能开他的账户，但是你没法申请他的卡。有些人呢，他就想要这张神卡，所以他会篡改自己的虚假地址，比如说我篡改说我是在加拿大，我是在美国，我是在英国，都能够正常的申请知道这张卡免费寄送给你。但是呢，一旦发现说这是你作弊的啥的，可能会封禁你账户，不要铤而走险。
嗯，
那有人说了，能不能使用超魔法呢？超能力，这个超能力呢？我在 Schwab 里面存个10万美金、100万美金是吧？行不行？答案是，有钱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他就给你卡，即使你是中国用户，有钱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就
是
这么一个，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么一个坑。所以你刷小红书会有各种技巧告诉你有这张神卡的存在，不要受到这个诱惑做一些违反信任潜质的东西，给大家弄虚作假。
反正我，哎，觉得这个里边坑还是挺多的啊，确实有点劝退。
如果你闯了这些坑啊，不用担心英语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界面都有简体中文。还有另外一个坑，这是 Schwab 特有的，
还有坑，
这是 Schwab 开户特有的坑。
Okay，
我刚才讲的 RBKR 开户的坑，就是海外地址证明加上入金，这是两个最大的坑。
嗯，
其他的什么申请啊、邮箱啊，这个东西没有任何问题，对吧？ Schwab 有一个最大的坑，就是我都觉得它是一个很让人无语的一个 bug。他既然允许中国大陆的用户开户，但是呢，中国大陆的加86的手机号码收不到他的验证码。你辛辛苦苦注册了 Schwab， 结果呢，登录注册要进行安全设置，要收到安全的验证码才能够允许你设置。你就按那个按钮按个100次，你都收不到验证码，为啥呢？他就没有解决这个短信下发这个通道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为啥。那怎么解决呢？这是汪掌柜本人给他趟过的坑啊。
嗯，
两种方式，终极大招，大家不要去找任何教程了，因为我都趟过了。第一招，你在注册的时候，你就使用一张境外的手机号码注册，能收发短信的。你比如说，这方面，哎呀，我的教程可真是太多了。你香港银行卡，香港的手机号码，境外的这个手机套餐能够接收短信的，成本很低，养卡的成本特别低，基本上。我本人有7、8个手机卡，呵呵，有什么爱沙尼亚的，有什么奥地利的，有中国的，乱七八糟的卡都有。就是一开始申请的时候用境外的号码，这样的话后面可以一劳永逸。申请好之后，你在安全设置里面可以设置，然后你再改加86的号码没有问题。但是一开始你是收不到号码的短信的。这是第一种解决方法，我不知道是不是讲清楚了。
嗯，
一开始先用境外的号，然后呢再换成加86的号码，可以正常的使用了啊。
嗯。
第二种方式呢，你一开始就用加86的号码，你不是收不到短信验证码呢？
嗯，
没关系，你可以拨打 Schwab 的中文客服的电话。这个电话呢是美东时间才上班，基本上你是在中国时间10点之后打这个电话。我印象中是这样子啊，好像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之后也能够拨通，拨通之后你选择中文客服就可以了，然后你跟客服说我注册了，但是我收不到验证码，客服就跟你讲没关系，我们这个情况碰到很多了，你呢按照我操作，你现在呢就登录你的电脑Schwab账户，然后需要短信验证的时候呢，客服会给你下发一个验证码。你成功登录第一次之后赶紧改安全设置，以后就一劳永逸了。客服会跟你说你装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二次验证的一个 APP， 我不知道丁丁两步验证这个 APP 大家有用过啊，就是 账号密码有了之后还得有输入一个两步验证的一个生成的号码。这个两步验证码呢 Schwab 它没有用谷歌的，它用的是一个赛门铁克的 APP 叫 VIP Access， 它可能是跟赛门铁克合作的。你装上这个免费的 APP 之后呢，每次就可以生成这个 APP 的两步验证码，不需要接收手机短信验证码了，就一劳永逸的解决登录的问题了。所以这是Schwab非常恶心的针对中国大陆的一个坑啊，所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都是外面都是付费内容了啊。通过这些所有的坑之后，美股的大门已经向你敞开了，你就正常的往里面充钱，你想买苹果那你就买一股买十股都没有任何问题，想省佣金的话你就Schwab，想一个账户通吃全球投资的话你就 RBKR， 都非常的简单。需要跟大家说一句话呢，是美股的交易时间非常的变态，它不像中国是吧，它是这个9:30到下午的3点是吧，它是有一个盘前盘中跟夜间交易的时间，它有好几个时段，所以基本上收盘之后呢还有收盘之后的交易的时段，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时段交易，还有一些粉单，还有一些有点像垃圾股吧，垃圾债券，就很多的玩法，也有很多的一些怎么讲呢，骗钱的一些小股票。我建议大家就老老实实的，比如说相信美国国运，就买什么标普500，对吧，听巴菲特老爷的话，普通人就买标普500就可以过一辈子了，对吧，没有问题。买一些优质的纳斯达克科技股，可能10年20年之后给你养老的钱也没有问题。咱们就玩主流的方式。如果你想说哎呀我想做空股票，对吧， A 股没法做空，我想做空老美，我想做空苹果， iPhone 实际实在太烂了，那你就去做空苹果的期权，产品非常的丰富，那可玩的期权策略那就太多了。这方面啊，说实话，期权是一个像赌场一样的东西，你如果你期权判断对了方向的话，设置好了期权策略，100%的回报是轻松的事情，但是呢技巧要求极高，期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一个东西，它涉及到很多的策略设置，一般人说实话这个可能能力范围啊达不到。
不是，我觉得呢都就是能够走到这步，然后还特别享受在美股当中就是任意的遨游然后操作的人，应该早就已经早就已经啊就在美股的怀抱里了。就如果说还不知道美股怎么炒，然后还跃跃欲试的，我觉得这个说明确实还没有精进到啊可以炒美股的地步，这种感觉。比如说我听起来觉得非常的复杂。
大实话我也非常的认可，就是有能力有这个行动力的人早就开始做了，
对
吧。
对。
其实哈，我真心话，我觉得你要么活在每天上涨的恐惧之中，你要么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赌徒的话，其实 A 股在波动方面比美股要好， A 股赚波动的钱其实比美股要厉害多了，只是大多数散户的能力跟人性都不太及格，在 A 股里赚不到钱。我认识一个朋友哈，他是浙江人，在 A 股是30万的资金赚到了2000万，2015年收场的，功成名就，全身而退。他做的一个
他是不是姓易呀？姓易
不是老乡
啊吧？
他曾经买了那个重仓了苏宁，因为当时2019年的时候，他不是觉得苏宁要搞苏宁易购啊这种电商化嘛，他觉得很好，那个股票帮他赚了很多很多钱，上千万的钱。后面苏宁购好像都已经要退市了，但是他功成名退，及早的，哎呀，把自己的收成全都装在自己的口袋里面，30万的本金赚到2000万，这是我在上海认识的一个为数不多的靠 A 股赚钱的人。现在他又进场，开始又赚了很多钱了，我真是很佩服。所以你是性格来决定，你到底是选择赌徒式的，对吧？凭高超的赌性技巧的，那你在 A 股真的是一片沃土天堂。如果你就是一个老实人，也没有啥头脑，也说实话也不会搞什么研究，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听巴菲特老爷子的话，买标普500，对吧？巴菲特老爷子还有另外一句话，说永远不要做空美国，这是他的话啊，不是我的话。他说永远不要做空美国，做空美国人都没有好下场。 所以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选择。
巴菲特刚刚清仓了比亚迪啊，嗯，
人家赚了很多了呀。
嗯，
这个个人有个人的这种选择的方式啊。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听了这么久呢，我们节目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福利，对吧？有几个福利呢？第一个福利，如果你想人不出境，开通海外的离岸银行账户去开通美股、港股的话呢，我可以帮忙，具体的话可以私聊。第二个呢，如果啊你对我们的一些更高级的实操技巧啊，一些公开节目里不方便说的东西，对吧？具体一步步的怎么实操的，比如说到底怎么有一张成本比较低的手机卡啦，境外手机卡啦，我们呢也有一些相关的活动。那么丁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因为最近最近这个，因为很多的听众问我们啊，就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我们的节目嘛，就是很多人都是续费几年以上，然后问我们就是如果续费多年的话，就有没有什么福利啊什么的啊？之前确实是没有。那我也看，确实这么多人，大家这么信任我嘛。那现在呢，就是说，如果说再续费三年到五年啊，就三年和五年啊，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反馈，有一些福利给到大家的，是吧？
我们之前的公开节目也跟大家聊了，就是怎么样去申请海外的 eSIM， 对吧？现在 iPhone 17系列出来，让大家寒了心，为啥呢？支持 eSIM 的机型，由于中国政策限制啊，种种的限制，你根本不可能安装海外的 eSIM， 使用海外的手机号，对吧？那么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的设置，我们的信用三通管的会员朋友啊，如果你是购买或者说是续费三年的会员，
嗯，
啊，我们会员是十多年没涨过价啊，如果是三年的话，我会免费送大家一张 eSIM 的手机卡。就是不管你是用国内的安卓手机 ，OPPO、vivo、小米、华为都支持，
嗯
，iPhone 当然也支持。不管你是用什么机型，只要你的手机有 SIM 卡槽，对吧？都可以享受啊，使用这张手机卡呢，可以去刷各种海外的手机 eSIM 的套餐，就可以自由的上网看什么 TikTok 啊、ChatGPT 啊 ，AI 工具也能用，谷歌也能访问了 ，Twitter 也能访问了。境外的手机号码也有了，短信也能收发了，都没有问题，会送大家一张免费的这么一个手机卡，可以刷各种各样的套餐啊，这是一张神卡，
嗯，
仅限三年续费或新购的会员。如果大家选择续费或者新购五年会员的话，你不仅可以收到一张 eSIM 的神卡手机卡，放在你的所有的手机上都能够用，你还可以享受到汪掌柜提供的 1GB 的海外的流量服务啊，直接给你充值好，让你是上手就能用，非常的方便啊。
嗯，
基本上你是说不开通境外手机银行账户，不开通券商，我就想出去旅游行不行？我就想在国内使用 ChatGPT 行不行？没问题，这张卡也能去使用啊，因为它是一张数据流量卡，你就享受到的是一个国际漫游的流量套餐服务了，
拿到就能用啊，这特别适合出国旅游啊，那就什么都不需要了。
没错，对，基本上是我所有趟过的坑、踩过的雷，全部节省你的时间啊，我用我的时间精力换来的这些东西，让你直接上手就能用啊，节省你的时间精力，因为你的时间永远比我宝贵嘛，对吧？
嗯，
也是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会员节目的一个支持吧，有额外的一个福利。
对，就这个东西呢，真的是，就是你要是不知道啊，就你都没有这样一个门道的话，没有这个门路的话，你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也不说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主要是我们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吧，就给大家一个比较方便的解决方案啊。
没错，一句话来形容啊，就是用了之后就回不去了，真的太爽了，不用担心所谓的各种梯子的不稳定、不安全的问题，你就是像一个老外来中国国际漫游一样，非常丝滑的上网体验，非常爽的一些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吧。
嗯，所以大家如果说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啊，可以收藏一下本期节目。
那我们今天酣畅淋漓的先聊了一下 iPhone 17的发售的一些盛况，以及怎么样去炒美股啊。希望大家，如果想尝试一下每天活在上涨的恐惧之中是什么样的心情的话，那可以试一试。确实门槛比较高，操作起来呢是有一些复杂度的。只要你肯耐心，然后把本期节目里说的那些坑啊都预习一遍的话，基本上 开个账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是纯免费的。
嗯，好的，那感谢掌柜的分享啊，这我也学到了很多啊，这个消化还是要消化一段时间的啊。不知道大家听众啊，是不是还有跟我一样啊，就是也一样学到了。那么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
好的，拜拜。
嗯，拜拜。晚安，马卡巴卡。Thank you.